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读跟脱逃有关的书，一定会喜欢《出埃及记》这卷书。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脱逃行动，200多万个奴隶逃离一个防御绝对可以说是极为坚固的国家，这真是一个奇迹。其实这是一连串的奇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脱逃故事。摩西见过的神迹要比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见过的神迹加起来还多。上帝为他的子民施行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有些神迹听起来像变魔术一样，比如摩西的手杖变成蛇，然后又变回手杖。但是大多数的神迹显然是改变了自然界的现象，并不是人的想象或者是心理作用所造成的。上帝使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帮助他的子民。出埃及事件在两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以色列国的开端，他们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由，脱离了埃及，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还没有国土，可是却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和国家，有自己的国民，那就是以色列。之后以色列人他们每年都会庆祝这件事，庆祝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很像美国每年7月4号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一样。但是除了国家的意义之外，出埃及也有属灵的意义，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的神是创造全宇宙的神，所以上帝可以借由大自然来帮助他们。他们终于相信他们的神比全埃及所有的神明还要大有能力，最后甚至明白他们的神是整个宇宙唯一存在的神。以赛亚不断强调这一点，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但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发现他们的神要比其他的神有能力，他是至高无上的神。上帝在这里有一个名字叫 El Shaddai， 也就是全能的神。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国得知了上帝的名字。当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那么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就会更亲密，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带着名牌，因为可以帮助你们彼此之间有更亲近的互动关系，看名牌就可以叫出名字来，这样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上帝除了有很多称号之外，另外他还有一个名字亚威。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因为我还没有请教过犹太人这个字的发音，犹太人根本就不敢说出这个名字，以免妄称神的名。我希望我的发音是正确的，但是我听到亚威这个名字不会有什么感动，不会让我的心火热起来。这个字很奇怪，英文没有这个字。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求主给我一个词，不但能够传达亚威的含义，而且还能够给我犹太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感动。这个时候我心里浮现一个字，永远。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因为亚威有存在的意思，而永远这个词能够传达出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但这只是上帝的名而已，他还有很多的姓。永远是我的供应者，永远是我的帮助者，永远是我的保护者，永远是我的医治者，永远永远。从此我就一直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上帝，但希伯来文是亚威。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时候得知上帝的名字，上帝不但给他们全能的神这个称号，还说出自己的名字永远。我永远与你们同在，我永远在这里，我永远不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出埃及记中，万有的创造主成了少数人的救赎主。我们需要牢牢地记住创造主和救赎主的双重身份。有一些基督徒只想到上帝是创造主，有些只想到他的救赎大能，但是这两种身份要合起来看，也就是全宇宙的创造主成了一群奴隶的救赎主。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中的一卷书， 这五卷书其中有四卷很像，另外一卷则很不一样。我先讲一下有什么不同，创世纪独树一格，因为只有创世纪所记载的事是发生在摩西时代之前，而另外的四卷书所记载的事都是发生在摩西时代。那四卷书显然是摩西写的，但是这群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没有自己的土地和金钱，没有自己的财产或是其他任何东西。他们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先是谁。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埃利克斯·哈雷所写的《根》，书中讲到有一个人的祖先，他从非洲被卖到美国当奴隶，然后他回去寻根，寻找成为奴隶之前的祖先，结果在非洲找到了他的根。故事情节很让人感动，摩西必须为这群以色列奴隶写下过去的历史，好叫他们知道自己的根，知道自己的祖先。所以他根据大家的记忆搜集了两种资料，就是族谱，各家的族谱，还有他们祖先的故事。创世纪的内容就是摩西根据这些资料所写成的，但是出埃及记的事则是发生在摩西时代。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的内容可以说是结合了历史叙述和律法，不但叙述了过去的历史，也记录了上帝吩咐他们如何行事为人。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四卷书的特色是兼具了叙述和律法。出埃及记就是这样，前半部叙述历史，后半部记录律法。前半部讲上帝为他们行神迹，记录了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奴役，但是后半部讲上帝要他们在恢复自由以后怎么样行事为人。前半部彰显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白白地拯救了他们脱离困境，因此后半部便期待他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照上帝的吩咐行事为人。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很多人读到摩西的律法就以为他们是靠这些律法才蒙上帝拯救的。不对，他们是先蒙上帝拯救，然后才奉命遵行这些律法来表达感恩，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不是先得到律法，而是先蒙拯救，然后才奉命遵行律法。新约圣经也是一样，上帝先救赎我们，然后要求我们活出圣洁。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先活出公义，而是因为先蒙拯救得到自由，然后才活出公义。所以是先得到自由再遵行律法，他们是先得到自由，神才吩咐他们不要滥用自由，要好好行使自由。所以他们先脱离了埃及，然后在西乃山上和上帝立约，这个立约仪式就像婚礼。上帝说我愿意，百姓也必须说我们愿意，双方就像结婚一样，这是一个婚约。接下来是度蜜月，婚姻生活必须在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展开。他们得救脱离奴隶的生活，但这不是为了让他们从此为所欲为，他们进入旷野侍奉上帝。他们得救脱离奴隶的生活是为了要侍奉上帝，这一点很重要。新约圣经中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蒙拯救得自由，不是要为所欲为，而是要侍奉上帝，这才是真自由。所以先蒙救赎再活出公义，这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上帝先拯救他们，才对他们说要行出公义，因为我已经赐给你们自由。出埃及记可以分成这两个部分，然后我把其他部分分成了10个简单的单元，每个单元都取了一个主题，因为对我来说越简单越好记。其中的 1-18章分成六个单元，19-40章分成四个单元。我把前六个单元叫做第一，繁殖与杀害。其中谈到希伯来奴隶生养众多，在400年间，从一个家庭繁殖成250万个人，速度很惊人。但是其实每代只需要生四个孩子，30代之后就会有这么多人，你自己去算算看。所以其实这种繁殖速度不算太快，不过他们确实人数变得众多。但是后来法老开始杀害他们的男婴，这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谈到。第二个单元是蒲草与荆棘，你们都知道摩西从蒲草箱中被抱出来。摩西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听起来很像拉出来，因为他从尼罗河中被拉出来，当时的男婴都被丢到尼罗河中喂鳄鱼，但是摩西从尼罗河中被拉出来。第三个单元是灾祸与瘟疫，灾难让法老的心变得更刚硬。第四个单元节庆和长子，那是逾越节的由来，我们后面会再详谈。第五个单元拯救和淹没，谈到他们过红海，不是他们被淹没，是埃及的军队被淹没。第六个单元供应与保护，谈到他们从埃及到西乃山的途中，当中的经过，以及上帝如何在旷野中保护供应他们。在近代的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进旷野3天就不行了，但是250万个以色列人却在旷野中过了40年，因为上帝为他们行神迹。后半部首先是出现诫命，特别是十诫，这是上帝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上帝说我愿意，他们说我们愿意，双方承诺永远遵守这约，上帝从来不违约。接下来25-31章谈到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需要一个居所，他需要一个帐幕。但是神的帐幕跟以色列人的不一样，免得他们因此轻看了上帝。这里便记载了帐幕的制造规格，上帝赐下各样的工匠，原本只会做砖头的匠人，如今要用金银还有木头来打造器具，上帝亲自教他们那些技术，圣灵将各样技术交给那些原本除了砖头之外其他什么都不会的人。又是一个神迹。再来是出埃及记中最可悲的事，发生了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纵情享乐，摩西不得不迫切地为他们代求，否则他们就完了。出埃及记最后记载帐幕完工被立起来，上帝就以帐幕为居所，他的荣耀降临帐幕。这卷书书名的希伯来文叫他们的名字是，那是因为犹太人在会堂中每年会读完一遍摩西五经，所有的经卷都会卷起来。这卷书打开的头几个字是他们的名字是，摩西五经的书名都是以经卷的头几个字来命名的，只要稍微打开经卷就知道是哪一卷书。但是当初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时另外取了书名，是以两个希腊字组成 X 是指出去， Hodos 意思是道路。我不知道 Hodoston 的路名跟这个字有没有关系，但 X 和 Hodos 两个字加起来是指出去的道路。希腊电影院的门口上方会有一个牌子写着 Exist， Exist 是拉丁文，希腊文是 Exodus， 所以这卷书的书名就叫做出口。英文把 Exodus 稍作修改变成 Exodus， 但是你知道这个书名是指出去的道路，发音很像英文的出口。这个单元我们要谈出埃及记前半部，就是1-18章。前半部有很多所谓的问题，这个故事显然很不寻常，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 看到一件又一件的奇事发生，您忍不住会想，真有这回事吗？很多人会说这些故事并不是真的，都是一些传奇和神话。不久前有一系列的电视节目就是这么说的，说以色列早期的历史都是一些传奇故事，那些记载到底是神话还是神迹呢？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在圣经以外的文献都没有记载，比如像是在埃及的文献中，就都没有记载这些事件。这当然很奇怪，因为埃及的史料保持得很完整，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一定都是一些传奇故事。埃及史料没有记载这些事，我可以猜出为什么。你呢？你们已经猜出来了，他们一定是不愿意让后代的子孙知道他们曾经这么丢脸。最精良的战车还有战士竟然被红海淹没了，谁喜欢丢这种脸呢？所以其他文献并没有记载，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引发质疑的第二个原因是人数太庞大，一共250万人，人数十分庞大。如果五个一排向前走，整个队伍就有110英里长，大概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过得了红海，人数十分庞大。男女老少一共有250万人，更何况还有牲畜。圣经说还有埃及人跟他们一起走，这一点倒很有意思。这么多人在旷野漂流40年，没有固定的水源和食物，所以有人质疑人数太庞大。第三个问题是年代，因为圣经以外的文献都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当时所记载的是哪个法老，也不知道当时是哪个世纪。学者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年代，一个是西元前15世纪，一个是西元前13世纪。如果是西元前15世纪，当时的法老是图特摩斯，但是如果是西元前13世纪，我相信是这个，因为一切证据都指向西元前13世纪，那么当时就是这个法老。我这里有一张照片，让你们看看他有多么的自命不凡。他甚至为自己塑了四座雕像，他嫌一座太少，这是兰塞二世。各位，你们看看照片下方的那两个人，就知道这些雕像有多高，这就是以色列人反抗的对象。我们常常把法老想成是一个小混混，其实他是大有权势的皇帝，在古代的时候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他能够命令人从坚硬的山壁凿出四座他的巨型雕像来，他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但是在上帝眼中，他却是微不足道的，上帝可以轻易地对付他。出埃及记中的法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接下来是对出埃及记的路线有不同的意见，有三种可能，但是我们无法确实知道他们当初是走哪一条路线。总共有三种可能，那就是北边、中间和南边。我们来看看这三条路线。学者提出这些疑问，都是在质疑出埃及记究竟是不是真的，还是半真半假。各位，我们今天很习惯看一些半真半假的电视历史剧，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信心。我的信心告诉我，出埃及记这卷书对这些事实有最合理的解释。第一个事实是，确实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各位都知道，今天确实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当初怎么会变成一个国家？他们原本真的是一群奴隶吗？圣经以外的史料有记载，他们原本确实是一群奴隶。今天以色列会存在，绝对需要神迹。另外的一个事实是， 现在的犹太家庭，他们每一年都会庆祝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他们重要的节庆。为什么犹太人要庆祝这个节日呢？而这个习俗能够保存几千年之久，我们可以推断一定有它的原因。而《出埃及记》这卷书就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今天的时代，也有很多事实是大家所接纳的，但是事实也需要合理的解释。而《出埃及记》就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好了，各位，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这卷书的各个单元，还有一些重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详谈整卷书，我只想就每个单元中你可能会有的疑问，试着为你们做解答。首先来看看繁殖与杀害这个单元。我要问的是，他们为什么在埃及待这么久，400年之久？他们在约瑟和雅各的时代来到埃及，记得吗？因为当时以色列有饥荒，但埃及有粮食。他们去埃及是因为埃及有粮食，他们是自愿去的。埃及政府也接纳他们为客，还送给他们尼罗河三角洲上一块叫歌山的肥沃土地。他们在那里度过了7个荒年。但是荒年结束以后，他们为什么没有回到家乡呢？为什么会留在埃及？他们待了太久，后来变得不受欢迎。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被迫成为奴隶。他们为什么会留下来呢？这可以从人的角度跟神的角度来回答。我会给你们两种答案，因为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当时的日子挺舒服的。在尼罗河三角洲谋生，要比在犹大山地谋生容易得多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肥沃，气候温暖，也不下雪，不像犹大山地会下雪。他们当时的日子挺舒服的，好比罗德当初在约旦河谷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过得很舒服。那里的气候跟尼罗河三角洲很像，感觉比较舒服，人都喜欢住在气候舒适的地方，日子比较好过，所以他们就留下来了。虽然上帝赐给他们的不是埃及的土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是迦南山上的土地，可是他们却留在埃及。不过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也差不多。他们不想离开，后来想离开却为时已晚。现在有很多基督徒都是先找到房子，然后再去找教会，或再看看可以怎么样侍奉上帝，因为先看到喜欢的房子。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埃及待了太久，后来为时已晚，想走已经走不成了，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奴隶。这是从人的角度来回答。这个时候他们才向上帝哀求，问上帝为什么要让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各位，我们也常常自作自受，却责怪上帝没有马上帮助我们，人性都是如此。但是在那400年间，上帝完全没有插手。我们要问为什么呢？当初如果荒年一结束，他们就回以色列，人数就不会太多，迦南地还会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但是他们在埃及待了太久，人数变得庞大，迦南地已经容不下他们，因为那里已经住了别人。上帝原本就打算把那些人赶走，但是他必须等那些人恶贯满盈，不配再住在那里。上帝在创世纪中就已经向亚伯拉罕说过，你的后裔会在埃及待很久，直到迦南人的罪大恶极，恶贯满盈，上帝才能把他们赶出迦南，让以色列人回来住。所以上帝必须 等迦南人恶贯满盈，然后他才能够施行公义和审判，把他们赶出应许之地，让所有的希伯来奴隶回来定居。上帝必须要等到合适的时机，这是他等待四百年的原因。等待四百年祷告才得应允，真的是很久啊。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求告上帝，等待将来有一天上帝带我们离开，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这样持续祷告四百年的时间？但上帝垂听了，时机一到他就采取行动。埃及下了三道法令来压迫以色列人，第一是强迫他们做苦工，第二是要他们做砖却不提供稻草，这是什么意思呢？拿两块砖来做比较，一块加草，一块不加草。不加草的砖比加草的砖要重三倍，稻草加越多，砖头就越轻，越轻就越容易搬运，但是没有加稻草的砖可重得很。埃及人认为这样一来，希伯来人光是工作就累垮了，不会再有闲情逸致生小孩，那是埃及人的用意。他们认为希伯来人会累得没力气行房，人数就会再度减少。可是他们越苦待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生越多的孩子，所以他们不得不颁布第三道法令，下令把他们所有的男婴丢到尼罗河里去喂鳄鱼。尼罗河是埃及人生命的泉源，没有尼罗河埃及人就活不下去，可是这个时候却成了希伯来奴隶的死亡之地。这是第一个单元，下个单元蒲草与荆棘，这我不用多加说明，我只想指出摩西和约瑟一样都是在宫廷内长大的，所以都受过最好的教育。如果各位你们去伦敦的泰晤士河堤的话，可以去看看克利奥佩托拉方尖碑。这尖碑一共有两座，一座在罗马，一座在泰晤士河堤，那是当年埃及大学门口的两根圆柱。当年摩西每天去学校的时候都会看见这两根圆柱，都会经过。摩西他受过大学教育，所以他比那些希伯来奴隶受到更高的教育，他有足够的能力写出圣经头五卷书。圣经说他仔细地记录每一件事，他把大家记的事搜集起来编成这五卷书，他以埃及王子的身份所受的教育没有白费。不过这一切却在摩西情绪一时失控之下全部结束了，他杀死了一个迫害奴隶的埃及人，结果不得不逃命。有意思的是，摩西他逃到旷野待了40年，后来又和以色列人回到旷野待了40年。上帝早就在预备他面对这个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回想自己信主前的日子，可以看出上帝在预备我面对未来。我还记得以前我去参加演讲比赛，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是上帝在预备我面对今天的侍奉，而为了预备摩西将来带领同胞走过旷野，上帝他也让摩西独自在旷野中牧羊了40年之久。他也失手杀死一个埃及人。接下来燃烧的荆棘很有意思，但却比不上摩西的借口有意思。上帝从燃烧的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要打发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你当初从尼罗河被拉出来，如今你要从埃及把我的百姓全部领出来。摩西编出5个借口来拒绝接下这个任务。其中几个借口也许你也有过。首先他说，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我算老几，别人干嘛要听我的话？你有没有说过这种话？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我是上帝，我才重要，你不重要。 于是摩西提出第二个借口，他说，我什么都不懂，我该说什么呢？上帝说，我跟你保证，我会告诉你该说什么。摩西就提出第三个借口，我的能力不足，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上帝说，我的能力会与你同在，你将要行神迹。于是摩西又跟上帝说，我的口才不好，其实摩西说话会结巴，他说我很不会讲话。你有没有跟上帝这样说过？上帝说，好，就让你哥哥亚伦做你的先知，替你传话。所以先知是什么？就是传话的人。上帝说，你告诉亚伦该说什么，让他去跟法老说，这就是先知的任务，把信息传出去。摩西的最后一个借口是，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你差遣别人去吧。主，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很多人听到上帝的呼召时会回答说，主啊，差遣别人吧，不要差遣我。这个时候上帝答应给他一个同工。再来看灾祸与瘟疫。哪时灾呢？尼罗河变成血，青蛙、狮子和蚊子、苍蝇、牲畜感染瘟疫、疮、冰雹、蝗虫、黑暗以及长子死亡。各位，你从这十灾看出什么吗？首先，我看到上帝对昆虫世界具有绝对的掌控权。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在约拿书中，最大的神迹并不是鲸鱼，而是虫。上帝指挥虫去做一件事，训练鲸鱼很容易，但是训练虫比较难，上帝办得到。上帝可以指挥蚊子、蝗虫和青蛙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上帝对他所造的生物有绝对的掌控权，但这里还可以看出几点。第一，这些灾祸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只是不舒服，再来是疾病、危险，最后是死亡。灾祸一个比一个严重，因为法老和埃及人他们根本就不理会这些警告。但是我想有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一件事，这其实是一场宗教比赛，是一场诸神之间的比赛。因为这十灾中的每个灾都是在攻击埃及人所敬拜的某个神明，所以这些灾具有实质的含义。来看看埃及人拜的一些神，赫农是尼罗河的守护神，哈皮是尼罗河的精灵，阿西利斯。埃及人相信阿西利斯的血脉就是尼罗河，赫克就是青蛙神，这是象征复活的神，哈陀尔就是母牛神，是女神，再来有几个像公牛的神，亚皮斯是牛神，米纳维斯是牛神，西利欧帕利斯是牛神，再来有个药神，然后是天空的女神，生命的女神，再来瑟特是保护五谷的神，还有四个太阳神，最后最尊贵的是法老，他们认为法老是神。所以这十灾中的每个灾都是针对埃及的神明。所传达的讯息很简单，就是希伯来奴隶的神远比你们的神有能力。但是埃及人还是不听。这里谈到法老的心刚硬，恐怕有些人会误解。圣经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有些人强解了这句话的含义，认为这是预定论的根据。特别是对照罗马书九章，保罗说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有人说这是预定论，也就是说人心刚硬与否是由上帝来决定，我们并不知道上帝他是根据什么来决定，但是他选了法老，他决定让法老的心刚硬，好像是在玩宾果游戏一样。我绝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但是有很多人把上帝讲成好像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要救谁或不救谁，来决定要使人心刚硬或柔软。 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仔细的读，就会发现法老的心刚硬了十次，但是头七次是法老自己刚硬自己的心。七次之后，于是上帝说，好吧，如果你选择走这条路，我就助你一臂之力。接下来上帝帮法老刚硬他的心三次，这让我对整件事有了全新的看法。上帝会刚硬法老的心，完全是因为法老刻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刚硬他的心。上帝确实会用这种方式来管教人，如果你坚持要走这条路，上帝说，好吧，我就助你一臂之力，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就推你一把。圣经最后一卷书说，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换句话说，你若选择走那条路，上帝会助你一臂之力，这不是上帝预定的，是法老先刚硬自己的心，上帝才帮他刚硬他的心。很多人在解释这段记载的时候出现了偏差，说这是上帝的预定，圣经并没有这样的教导，上帝是根据我们的选择来回应。我们如果执意选择错误的道路，上帝会助我们一臂之力，来显明他的审判，因为我们拒绝显明他的怜悯。接下来要谈逾越节、节庆和长子，这和第十灾有直接的关联。第十灾是埃及每户人家的长子必要死亡，犹太人也是一样，除非他们采取一个行动。是什么行动呢？就是在门框上涂血，血是暗红色的，在黑暗中最不容易看见。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一点，血在黑暗中最不容易看见，你可以找机会试试看。可是天使看得见，死亡天使会在那天晚上来到埃及，当他在一片黢黑中看见门框上的血，就会跳过那户人家。首先我要讲的是，他们必须先有血，必须先有血才能涂在门框上。这表示必须宰杀无辜的生命才能取到血，然后他们必须涂在门框上，如果没有涂就没有用，所以他们必须先取血涂在门框上。他们取的是羔羊的血，羔羊一词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温驯的小羊，其实是公羊，一岁大的有角公羊，很有力的动物。当我们说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指的不是温驯的小羊，其实他是上帝的公羊，又是犹大的狮子。以色列人必须宰杀一只长成的公羊，一只一岁大的公羊等于30岁的人。他们宰杀的是这样的公羊，宰杀之后就取血涂在门框上，然后把血放在外面，把死羊拿进去，烤熟之后再吃。他们是穿着外出的衣服站着吃，随时可以出门。接下来他们要走40年的路，必须要带着紧急口粮，就是无酵饼。从那之后，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会守逾越节。家中年纪最小的必须问，这样做有什么含义？家中的长辈就要回答说，这是纪念上帝当年在那天晚上的拯救，每户人家的长子都遭击杀，但是我们因为公羊的血就蒙了拯救。